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国的 Memorial Day， 我们叫做国殇日，大概等于是台湾的将士军人阵亡纪念日吧。那我们今天是放假，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上班。不过呢，今天有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南加州这边的大部分城市餐厅都已经开始开放了，也可以在餐厅里面吃饭了。那今天我们家的女婿到他们的意大利店买了好几个披萨回来哈，那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就吃披萨纪念 Memorial Day， 所以在这里问候各位 Memorial Day 快乐。每个民族总有他的民族的特点，像这个披萨好了，平常我们吃的披萨，或者是我在台湾吃的台湾型的披萨，跟从纯粹意大利人做的那个披萨的确是很不一样，虽然价钱比一般贵了大概一倍以上吧，但是味道真的是不同，非常的好吃。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早期课第一册第34节，然后讨论到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学会组织能量，然后并且要在这一方面集中自己的能量，也就是说你就是你所使用的能量。而且塞斯在这里还特别提到，自身意识不会被完全清除，而是会随身携带跟你的内在自己并肩行走。好，那么既然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组织能量单元的话，比较具体的要怎么去了解，我们怎么去了解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能量，那我们怎么去组织我们的能量单元，然后呢我们又怎么去了解我们本身就是我们使用的能量。根据我的了解，思想本身就是能量，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思想当然就是在使用我们的能量。那么能量的发展呢，其实跟我们的意图有关，因为我们有一种意图，我们会产生这个意图的某些思想。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出生成某一种角色，在我们现在的人生当中，这里有提到跟内在自己并肩而行，换言之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意图。好，所以意图是一个主要的能量中心。好，那这个意图本身会形成一个核心，去吸引事件在我们身边形成我们的外面环境。昨天我们上课上到豁然的自己，豁然的实相，那也提到罗的父亲呢，在跟罗的这一个层面上呢，他是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那他的主要实相不在这个世间，他在其他的实相。那到最后的话呢，因为两个实相合并了，好，合并了以后呢，只能有一个实相存在，所以罗的父亲后来很早就过世了。好，我们了解我们的意识等于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能量等于我们的行动。好，那意识跟能量跟行动之间它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研究我们的能量状态，当然是在研究我们的行动状态，或者是在研究我们的意识状态，这个是交梦不离的。那今天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关于主要实相，是不是每一个灵魂每一世只有一个主要实相，还是每一个灵魂最终都会有一个主要实相？如果你把主要实相把它想成是意图，因为你的意图，你强烈的意图就是一个主要实相，换言之就是这个意图呢，就是你主要关注的重心，或者是你把你的焦点，你的专注力放在这个部分的那个，当然就是主要实相。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我们内在的实相的一部分，不管它是主要实相或者是豁然实相，那一定是关注到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内在对现在这个实相的我， 他有多少的 attention， 他多少关心或多少给予这个能量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方说你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愿望，但不管你有多少的选择，多少的愿望，一定有一个愿望是你比较主要的，你很希望能够完成的，或者是只是多几分，可能差不多啊。比如说啊，你有三个异性朋友，好，那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会想说这三个都差不多，或者是你觉得呢好像没有办法去分高下，但是就算再怎么不能分高下，你还是有一个你会分数高一点的。好像说如果你去找外面的工作，那么有三个工作提供给你的话，那其中有一个工作一定会比其他的两个工作多一点点的分数，是你比较渴望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要的实相。那并不是说主要实相存在以后，其他的豁然实相就一定不能存在哈，不是这样的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有一个主要实相，那我其他有很多的次要实相，是我的意图的分支嘛，就是能量的分支。那意图的分支，可能那个主要实相最后不是我最关注的实相，可是它仍然是我的意图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有发生一种现象，就是罗的父亲，跟花名家的自己的父亲，这个父亲呢、啊，最后变成能量融合？这里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他们在内在突然间相遇了，然后相遇以后融合了，然后引起内爆，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那就算是内爆哈，它仍然有可能还有形成新的豁然自己的可能性啊。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意图当中可能还会再形成新的意图。比如说用罗的妈妈来说好了，罗的妈妈有几个豁然自己，一个是跟罗的父亲结婚的，一个是他没有跟罗父亲结婚的，一个是他跟一个医生结婚，然后后来变成早死了。好，那早死的自己有可能是跟罗的爸爸的这个实相哈，可能又融合了。好，但是呢，像你如果看未知实相的话，他到后图他也提到有一个叫马先生的哈，那这个马先生有可能是他跟罗的爸爸在谈恋爱的时候同时认识的，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在结婚之后认识都有可能的哈。但是这个实相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实相，就是他跟这个马先生的感情哈，蛮强烈的，所以有一个实相是他跟这个马先生是结婚的。然后结婚了以后呢，这个马先生因为是蛮会赚钱的哈，也买了很好的房子，在未知的实相那一段时间，罗跟珍他们在找新房子，想要搬家。结果他们看到一栋房子是属于马先生遗留下来的房子，赛斯就跟他们讲说，你进去那个房子，你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就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因为有一个实相是你妈妈嫁给马先生，而你就在这个房子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好，所以我们对这个能量的运作方式哈，我觉得跟意图是有关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见得你的主要实相跟豁然实相不会变化，因为主要实相、豁然实相都会继续在变化。那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豁然的，其实是根据你的内在意图，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意图。那他的意图，比如说我现在比较渴望或比较想走某一条路线，那么你的那个实相的自己就会变成一个主要实相嘛。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内在的意图呈现出一种情形或一种实相。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来到美国，那我来美国之后，我在美国生活，现在碰到新冠疫情。好，如果我现在觉得说我有个想法，我想在台湾吃荔枝，在台湾吃美人腿，可是问题是我已经陷在这个实相里头的。好，那我现在这个实相里头的话，我是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选择，是说啊，我不来美国，我就在台湾生活。所以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有一个多次元的观念，那么在任何一个豁然自己当中呢，其实你不必要去考虑你是不是主要实相或豁然实相，因为你考虑这个其实对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的能够有所帮助。我想比较有帮助的是，这里 赛斯所提到的，你就是你所使用的能量，那你所使用的能量就是你已经陷入到这个角色当中的你的能量，就好像我刚刚讲，我已经到了洛杉矶了，那么洛杉矶是我的生存的主要的实相，我如果住在洛杉矶，我选择这个实相，真正的任务是我在我现在这个实相当中怎么样去使用以现在的环境为主要的操作方式。所以回答这个朋友，是不是每个灵魂每一世只有一个主要实相？我想既然我们的人生是在一种过程当中，你在过程当中你有主要的意愿，所以这个主要意愿或主要的意图是一直随着你是没有错的，可是你可以在这个主要意图当中可以生长出很多的豁然的自己。好，那这个豁然自己也有可能会变成主要的实相，所以它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那既然是个过程的话，就没有说每一世只有一个主要实相这样的一个概念了。那还有他说每个灵魂最终有一个主要实相，我想实相本身是一个终结的东西，它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可是所有的能量它都是在变化，所以它没有一个真正终结的实相，没有一个实相是可以真正你认为是，哦，这就是我的实相，没有的。好，我们的实相就好像我们的梦境一样，我们都在变化，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有新的变化，所以哪一个是我们呢？就算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我们的主要实相呢？说是但是也不是，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身体跟明天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身体跟一年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体，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实相，我们是在应用这个过程然后来操纵，让我们的意念怎么样实现，好，怎么样去有一种意识上的拓展，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我们需要考虑的点。以能量的角度在考虑，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事情都是过程，不是固定的实相，不是固定的结果，也不是固定的拥有，一切都是意识的过程，一切都是我们所经验的事情。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学会组织能量单元，我们把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想得到的或者是想经验的，在我们意图当中有未完成的未圆满的那个部分，好，那我们去体验它了，那体验以后呢，我们把它组织并且集中自己的能量在这个组织上，好，这就是赛斯所说的你就是你所使用的能量，而且我们的自身意识不会被完全清除，而是随身携带在旁边，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实相，你今天是豁然自己或者是主要的实相的自己，不管你是哪一个，你都可以有一个你的自身意识在每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实相当中还是都随身携带的。而且当我们了解，像赛斯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能量人格的精华，那我们每个人也是能量人格的精华，那我们已经选择现在的状态，比如说我选择在洛杉矶，那这个能量已经陷入在我现在这个实境里面，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我如果已经在现在这个角色当中的话，我比较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怎么去体验我现在这个角色，而且在体验当中全神贯注充满能量体验它，享受它，操作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是在演活这个角色，体验这个角色，享受这个角色，或者是由这个角色去做创造，去扩充。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只要把能量能够尽量的聚合好，元气尽量能够充足，那生活尽量能够满意，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在你现在这个实相当中，你自然而然就会把握得非常好。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多次元的实相，而且我们是能量人格，换言之就是你如果想要跳开现在 陷入了这个角色当中的话，你是可以透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心理实验练习啊，白日梦啊，或者是做梦啊，或者是其他的出神状态，你可以跳开现在的这个本台，然后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的豁然自己啊，或者是你甚至更内在的内在自己哈。那这个叫做意识旅行，或者叫意识投射哈。那我们在做意识旅行或意识投射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只要把本台的焦点呢，放松一点，可是维持一个能量聚焦的能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今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哈，他不太好意思的样子，他说。查老师，我想请教有关于白日梦这件事情。一般说来，好像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做法，或是对于现实不满的弥补。就赛斯新华的角度来看，我记得是有好处的，但是不了解其中的原因。老师能不能在有机会的时候稍微加以说明？好，那在读书会或网络上也可以。我先从白日梦是不是逃避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忽略了日常的生活，而且完全沉浸在白日梦里头，当然是一种逃避。这里我提早期课第312节赛斯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所以说他徒劳的做着父亲可能会意外送钱的白日梦给他。然后在348节赛斯提到说，这个男孩是在做白日梦，以便避免面对当前的问题啊，也就是将会返回到澳大利亚。赛斯说，并且是在不长久的时间内会返回到澳大利亚。所以如果只专注在白日梦里头，而不愿意在现实生活做任何的创造的话，当然是有可能变成一种逃避的行为。不过呢，在35课程私人课的1973年9月3号，赛斯是有这样的一个评论。赛斯说，实际上在游戏的这个阶段，一般时间系统是一个良好的政策，即使同时在其内允许思想的完全自由以及白日梦，这不应该会被认为是以自己在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不想做了，或是一种痴迷。相反的，这应该会被认为是处理现有状况的一个实用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不是完全沉浸在白日梦里头的话，其实反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使用方法。这里赛斯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里将不会有与身体活动发生冲突，或者是跟你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优先权放在于自由想要的地方，而有意识的这样做决定。我们回到原来对能量的讨论，假如你的能量是一种焦点，那它对焦在现在的物理时间之内，那么你的现实世界当然就是现在的物理时间的自己。那白日梦的话呢，它是离开现在的物理时间。如果你用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你做心理时间练习是不是也一样把你自己搓掉物理时间的自己，然后回到一个能量的时间，心理的时间，没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在未知的实相的第728节，赛斯是这样论述的，他说，简单的白日梦代表了觉察力自直接的既定感受的资料当中移开了些微。就好像如果你听一个电台，那电台有它的频率，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会选择锁定某一个电台，然后在那个电台当中维持一个清晰的焦点，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物质实相那样。可是呢为了不让那个节目漂移，我们会锁定那个调频电台。好，那做白日梦的时候呢，是你由这个电台呢飘开来，那虽然仍然跟现在的你仍然是保持联系，不过是有调频锁定机制的精神对等物，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移调了哈。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一个清晰的焦点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才会了解改变我们的焦点的方向是什么意思。白日梦不是不好，而是你懂不懂，不管你现在处于哪一个实相或哪一个豁然自己或哪一个梦境，哪一个白日梦，你要学会的是什么是你的清晰的焦点，也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哈，把你现在的自我意识随身携带，然后跟你的内在自己并肩而行。其实在未知的实相赛斯有教我们怎么样做白日梦的练习哈，他在练习单元时他教你怎么样去想，比如说昨天的事情是什么，前天的事情是什么，你把它一一回想，然后回想到后来的话，你可以再进一步来想你的白日梦，然后记起你从白日梦当中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在732节他有提到，他说许多人都有白日梦，但在其中你真的看到你自己变成你的对等人物，而当你在做你日常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的一部分有时候也会传过来。所以如果以能量的角度在思考我们的主要实相或我们的豁然实相，我们的自己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其实你只要你有能力去做一个焦点的改变，不要完全的锁定在你现在的现有实相的时候，你可以利用着这个意识焦点的移动，或者是投射，或者是梦境，或者是白日梦，把它从现有的物质时间移掉。那么简单来讲的话，白日梦就是一种心理时间的练习，它就是一种心理时间，它就是一个把你自己脱掉，从你的现在的物质时间或物质的角色当中移掉的一种方法，它就是一种把你的意识从现有的实境当中移到其他的实境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说你今天专注在你自己的实相当中，了解到你的任务，而你又在同时保持一个清晰的焦点，可以移动你自己到你的可能性自己或你的内在自己，那你就发现那这里对你的帮助就非常大。就好像我刚念的那一段，如果你可以从你的现在的实相当中移到你的其他可能性的自己，那么是不是可能性自己的经验知识就会流到你的现在的这个实相当中呢？那换言之，就是你不需要再去投胎，你也不需要再去做其他事情，但是你就拥有这个知识。我们现在是第34节，那么下一节赛斯有关于白日梦，他也刚好有提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相信你有很多次在这已经忘记了物理时间的白日梦中，在你知道的这个内在联系时间的经历已经进入之前，你已经与物理的时间失去联系。所谓的物理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是你们最新最人为的伪装，它和你的特定实相无关。换言之，就是连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也是一种伪装，可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白日梦，我们可以进入到其他的实相当中，或其他的内在实相。那么根据这一段论述的话，什么是白日梦，什么是做梦？其实白日梦、做梦、心理时间，它就是离开你的物质时间的联系，进入能量的时间，或者是上一层的时间，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可以在梦中或者是白日梦里面，会透过有意识的心理时间，在几分钟之内体验到几个小时的时钟时间。赛斯在这里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白日梦的过程或者是心理时间的过程，是非常接近第三内在感官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谈九种内在感官，其中有一个感官叫做知觉现在过去与未来，这个知觉现在过去与未来，我们又叫它是第三内在感官。那什么是第三内在感官呢？我来念这一段描述，他说，当你脱离肉体对物质实相的线性时间，你即在辽阔的现在，而所谓的辽阔的现在，就是当下、过去、未来三次元同时的存在。我们的三次元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的当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那假如你进入了 第三内在感官的话，你就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象限同时在现在这一个 moment 当中存在。所以换言之，当你进入了知觉现在、过去、未来，你感受到过去的你、现在的你和未来的你，你可以试着和你的过去连结，你也可以试着和你的未来交汇。你看这是多美妙的一种状况啊。所以你看好，白日梦、心理时间就是回到一个能量场，没有被锁入你当下的情境跟角色。就好像我现在是在洛杉矶嘛，我说我想吃台湾的荔枝，那是做不到的，因为不能坐飞机啊。现在回去可能都要先关过两三个礼拜以上，而且应该有比较大的危险性嘛，齁，我大概是不会这样做啦，或者是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你去思考一下齁，我们的角色、我们的现状，其实是我们以物理的时间把自己陷在其中嘛。那透过白日梦既然可以做到跳开这个物质时间的话，那白日梦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啊。所以它不是一定是一个逃避的过程。在早期课第174节，赛斯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包括在学习改变你自己觉知关注点之中的经历，也将会非常的对你有帮助。它甚至会增加你自己的梦境有益的性质，你不需要睡觉去做梦，每个个体都有他的白日梦。在这里你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你的焦点的改变。我以前就是这样说的，换言之就是我们仅仅需要利用我们的白日梦的能力、做梦的能力、想象力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跳开现在的物质的牢笼，而回到一个能量的状态。一回到能量的状态，我们就回到了能够觉知现在、过去、未来，觉知所有事态的改变，或甚至觉知我们的其他豁然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你怎么去组织你的能量单元，你怎么去使用你的能量，而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在觉知它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自我意识是随身携带，而且是跟内我一起并肩而行的。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也会害怕做白日梦，我们担心做白日梦会不会把注意力呢就离开了现有的环境，然后害怕消失之类的。其实早期课一开始在18节赛斯也提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假装他开始在做白日梦，并且陷入遐想，他进入的内在心智在精神上会带给他更大的自由，带着象征、带着材料的物体的画面或象征，会产生人物或者是事件，或许产生来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然后呢，现在呢，由过去的这些想象得到欢乐或者得到表达，那也可以把这个喜悦延伸到未来，甚至把它的光芒扩散到过去。所以在18节的时候，赛斯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应用能量的一种方式。我也不再多提了啦，我现在最后就提一个未知实相722节的内容。他这里提到我们可以从波跟粒子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那有一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的豁然自己啦，或者是我们的其他转世自己的这些认知呢，这些其他的神经认知是可以被想成是一个鬼影的，或者是可以追踪的有痕迹的一种感知方式。可是这些东西呢，我们醒时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用，我们没有能力去用它，而且根本不可能用，因为我们的主要焦点是放在我们现有的神经感官上面。他说不过呢，他在白日梦的时候多少会被利用到，在某些知识的改变里你也会利用到，那因而呢，没有切身的在等你的时空架构发生的事件的感知为真实或接近的真实。你可以在白日梦里头见到你的可能性自己，对等的自己，而我们平常在日常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对等的自己的智慧会回过头来涌到我们的心田里面。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你用一个能量的角度去思考，会是蛮有趣的，而且很有用的。 各位，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赛斯可以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连梦中的事情他也知道，或是我们内心里面想的他都知道，或者是很早很早年轻三五岁十来岁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知道？因为他回到了一个能量的时间，或者是说所谓的心理时间，在他那个层面的话就没有秘密嘛。我在道瑞资料也看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啦，他的意思是说在他们那个层次的话，你们这个层次的所有的现象齁，你们所思所想所有的一切都被上面一层的人在关注在观察。好，那我知道在早期课的第一册，赛斯好像在下一节也有提到类似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你们做的事情在上一个层面，赛斯或者是他的所有的同事们也都在关注，那对他们来讲或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秘密。好，那如果我们是呈现到那个阶段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嘛，所以才有那种心电感应啊，或者是他心通的这个能力嘛。那对佛教来讲的话，所谓的六通的其中一通，就是当你回到了意识层面或者是电信层面的话，你自然会发展出以电信的角度去了解事情的本质的这样的能力嘛。那对那个层次的自己来讲的话，他就没有被物理时间限制，既然没有被物理时间限制的话，所以任何非时间性的思考的崛起都是可能的。好，所以赛斯才会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的想法，好，包括你小时候的想法，现在的想法，未来的想法会怎样，他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 处在一个能量的状态去考虑。那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赛斯会这样回答，是罗在问他的，可能在下一节就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罗一直想要试探他嘛，他就说你们那个层次的人有在观察我们这边的发展的状况吗？赛斯回答说当然啦，我们都在关注，可是我们关注的点跟你们不太一样，但是没有秘密的啊，很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以上虽然也是在回答我这个朋友问我的有关于白日梦的问题，跟我另外一个朋友问我的有关于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第34节的内容也是有相关的，和我们昨天的未知实相的内容也是有相关的。各位，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去挑战自己去了解赛斯的资料的话，那这个部分一定是你必须要深入去了解的。因为既然赛斯提到的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那么多次元的实相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现在物质实相之外的能量的实相，我们这是时空实相，是物质的实相，那被物质的限制或外在感官的限制，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什么叫做电信实相或者是能量实相。那能量就是电信，电信就是能量 啊思想本身就是能量啊，思想本身就是电信的啊，那我们的任何意图本身就是能量啊，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能量就是在看我们内心的意图，我们的由衷的情绪，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想典范，或者是自动反应的一些思维方式。那如果说你今天把你的思维能够比较自由的，或者是能够抽开来的，好，也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那个脑力激荡术啦，或是大资料量的寻求取得，好，那像这些东西的话都不自觉的会让你跟整个完形场会做接触，或者你跟你的内在会接触。我知道这些资料如果你用理性或者是用物理的现象去讨论它的话是比较难理解的可能必须要真的进入一个精神上的层面去了解。但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很难了解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带着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自己，我们有一个上一层的内在自己，那么它的意图一定在各个场面或这个实相当中在帮助我们。好，我们在这个实相当中，你也不要害怕你的实相会不会被其他的可能性实相合并。其实比较重要的 应该是在于你在你的实相当中，我再强调一次，只要你能够全神贯注，只要你能够去享受你的生活，你能够去体验它的快乐，你能够以一个演戏者的角色在你的人生当中把它当作是一个戏在演，而不是它是唯一实相在演。好，那你在任何时候你可以搓掉了你在物质实相当中的一个思维方式，而进入非物质时间的思想的运作，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心理时间练习啦、白日梦啦、想象力啦，或者是在梦境完全不同的体验。刚提到的那些白日梦啦、想象力啦、做梦啦，或者是心理时间的这些练习，是可以让你从你的现有的角度戳开啦，然后去看看你的能量状态，或组织它、综合它，然后跟你的内在自己并肩而行。但是呢，赛斯并不赞成下面他的描述方式。赛斯说呢，药物的使用令人格不知所策，人格经常接受到内在的实相有意的模糊感觉，但更经常的是给自我送来了毁灭。也就是说，你如果用药物，的确也可以使你能够跳开你的物理时间，然后回到类似像心理时间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可以戳开来，你的自我可以不被限制在你的现在的现实状态里头。可是这样的话呢，你的人格是可以说到内在的实相，而且有些资料呢还有一些帮助的一些模糊的感觉啦，可是它会送来毁灭。甚至说，就是通过被突然释放的潜意识形成了令人恐惧的混乱现象，这些混乱现象的实相的形象会送来毁灭，并且是任意的。这个经历往往是生动且被长期记忆，但这的确是如此没有条理、没有次序，以至于内在次序不能到达其他机构，也不能够瞥见，并且以至于平常且必要的伪装基础突然被免除了。还有就是，如果有的话，在内在实相中会比伪装实相有更多的规则，并需要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制约，所以这一类的药物的实验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所以从这段论述当中，各位你也可以看得到，赛斯提到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的物理规则、物质规则，在内在实相中你觉得他们没有他们的规则吗？他们不但有规则，而且他们的规则比伪装世界有更多的规则，而不是更少的制约。那既然是有更多的规则，然后现在呢，假如说吃了药以后会怎样呢？比如说吃了那些迷幻药啦，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毒品，那这个迷幻药毒品一旦吃进去以后，我们的意识突然间被释放掉了，而且潜意识也被释放掉，那就产生混乱嘛。那这个混乱的话，对我们来讲是生动的，而且被长久记忆的，但是因为没有条理，所以我们的内在秩序是不能到达的，那其他的自己也看不见，就是我们跟他们是突然间脱节了，我们如好像是一个脱缰之神，好像说一个风筝突然间被风大风飘到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的内在不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的伪装实相的基础被突然间免除了。那所以伪装突然间免除了以后，对个体的自己，就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自己，我们突然间跟内在自己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了解到他们的规则，我们对所有的情况也都完全无法控制，然后呢，我们所产生出来的任何经验跟内在又是失联的，所以我们内在自己也看不到，伪装被解除，那因此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最可怕的后果是我们可能会陷入在某一个层面当中，那在那个层面当中我们又因为杂音静电的关系，我们跑不出来，所以人格就死亡了。而且因为伪装模式被完全打破，无组织的人格会漂浮不定，并可能陷入一种迷失方向的状态，这会妨害他返回你们的阶层。 就像我刚说的，回不来了哈。同时忽略的信念或者是缺乏的信念也会妨碍了他进入其他的层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将会是彻底灾难性的结果。罗问他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赛斯说，这曾经发生过，虽然你会把这称之为在原始社会之内的事情，但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更多了。这样的人格比他们在我们之中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保护，这可能会在存有可能需要的极度谨慎的层面之间导致一个暂时的并且是彻底令人恐惧的生存。每个层面必须具有他自己的定位，而这样的人格不会有这样的定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忠告你们的是，你们俩任何一个都不要进行这一类的药物实验。这段的论述，各位你再比较起我们前面所谈的问题，你就会了解到，因为我们是个多次元的人格，那能量呢是由内而外而且是统一的，那所有的情况呢，我们的内在都有在控制或有在补充，所以我们的自己人格跟其他可能性人格或者是对等人格、转世人格，不管什么样的人格，它其实都有一个顺序的，而且是有一个内在规则的，也就是大卫伯姆所说的，显次序是由隐次序来的，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来的，它就是一脉相连的。好，那么既然是一脉相连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用毒品或者是吃药的方式的话，你把自己的意识立刻的跳开跳出去了，那当然这种状况的话就会出现，他这里提到说每个层面都有他自己的定位的人格的定位，自己的定位，可是这样的人格是不会有这样的定位的，他不在这里面的。好，然后呢会导致吃迷幻药的人呢会有极度的恐惧，然后也没有保证能够回到你原来的身体里面，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有很多人吃药啦，吃迷幻药啦，回不到自己的现实状况。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个老师，那他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在描述那个恐怖，可是我还是到现在为止我不能理解他的恐怖到底是多恐怖。他最后是想要用自杀的方式能够跳开来，所以他就往澄清湖一跳，结果最后把自己摔得一塌糊涂哈。然后呢，大概在半年之内呢，不敢见人了哈。所以这种恐惧哈，到底我们不能回来的哈。我相信他也不是吃什么迷幻药了，他只是吃类似像那种印第安人的那些比较自然的食品而已哈。不过就算这样的话，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更能了解赛斯所说的那个能量的控制，或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能量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或者是我刚提到的白日梦啦，或者是做梦啦，心理时间啦，这个才是你正常的由你的现实的这个本台然后漂移到其他的台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用这种漂移方式，你根本连本台都还没有抓好，你就飘到很多其他的台去的话，首先那边也不允许你，那你也不了解那边的规则，你也没有办法回来，所以那个东西基本上应该还是蛮恐怖的。我觉得这里赛斯的警告不只是对真跟罗了，我相信对所有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是你的确是可以把你的意识移出去。我知道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有提到在以前还没有限制这种迷幻经验的时候，很多的派别呢，他们用这个药品来当作是去体验冥解、体验内在实相的一种方法。可是这个个人实相本质他也有提到是非常恐怖的经验。那如果说我们从迷幻药的经验或者是这个毒品的经验，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确可以把我们的意识送到一个不同的层面的话，那各位你就应该可以理解，我们的确是有一个电性的实相，而且我们的确是在一种赛斯所说的 能量的利用的这种状态之下在操作我们的人生，那的确是有其他实相，的确是有其他自己，的确是有一个内在的操作。好，那因此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会很自发的回到不同的层面，好，回到内在层面，回到其他的豁然自己。那在做梦的时候，魏斯的实相他也提到，我们会突然间变成我们的豁然自己的那个角色，而且是体验那个角色的生命形式，因为它就是在能量的情况之下是共通的，所以才会在提到能量的利用啦，好，组织能量的这些论述之后，突然间转个180度，突然间谈到有关于迷幻药方面的问题。好，赛斯特别跟鲁伯跟约瑟讲，他说呢，特别是鲁伯，当然也适合你啊，千万不要去试这些药品实验。好，然后他说约瑟上述的声明绝对没有扭曲，就是这些资料给你的没有弄错了。然后约瑟说，好吧，我想我们不会考虑去使用药物。赛斯说呢，特定的类型的人格持续使用这些药物并且超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会对于操纵伪装实相导致彻底的无能为力，这是可能的。假设说你因为使用药物然后去了解到内在实相，然后想要去操控伪装实相，到一个程度你反而会彻底的无能为力去操纵你的伪装实相。那为什么呢？好，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些这种演讲，那在洛杉矶呢，在全美国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团体叫 Teen Challenger， 他们的描述当中，他们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吃迷幻药的人啊，他们用一种形容词，他说比那种性高潮还要100万倍，好，那种所谓的快乐的指数啦，或者是爆炸的指数是可以到那种程度的。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是在这种状况的话，你回到了人世间的话，你怎么有可能有能力去操纵你的人生的任何事情？对毒品成瘾的人来说，这个物质的现象他无法再去体验他的快乐啊。他们有一个比喻啦，就好像现在有一个温度计，那温度计可能最高的设计是以人体的体温来设计嘛，好，比如说它的最高设计是40或45度，好，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温度早就爆表了，也就是这个温度计是爆破了，它已经到了1万度，好，或者是100万度，那这100万度你要回到对人生的体验，那是根本不可能嘛，你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兴趣的，你会觉得那些都很无聊，因为你所体验到的，很多人说，哎，我体验到一切万有，我体验跟神在一起，那这个很迷人啊。可问题是说，你从此就没有办法再体验人生了。还有呢，你不会操作人生，你是永远变对物质实相的操作，会变成这里所说的彻底的无能为力。所以赛斯一再一再的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去试。但是呢，他说不是不可避免的，罗就在这个地方突然间加了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内在感官不流畅，这里讲了这句话之后呢，赛斯突然间停下来了，不踱步了，然后盯着他看，然后眼睛黑黑的盯着他，好恐怖，就好像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了。他这里提到内在感官不流畅，然后赛斯就问他说，流畅？这个罗呢就立刻从内在感官就转回来说，哦，是外在感官不流畅。赛斯说，我不记得有这样说过耶。然后呢，罗就说，那这样我有一种误入歧途的感觉很强，在我们所有的课程当中这是第一次出现的。他站在窗前，然后黑黑的眼睛瞪着我，好像很惊讶的看着我，我到底在讲什么？罗说呢，你在前一段时间在一次的课程上说过，我之所以碰巧记得，是因为我重新在 内印这些课程，所以内印的话就是用笔去誊叫内印吧，或者是用打字机去打叫内印的哈，printing 的意思了哈。罗说：“还是我得到的词句是错了吗？”塞斯回答他说：“流畅这个词是困扰我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哈，我不知道你的流畅的特定背景下的意义是什么。”好，这是塞斯说的哈。然后罗就说：“好吧，那我不记得整个文章的内容了哈，但是我认为哈，你把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做一个比较，进行比较，大概是在第15或者是第16节的时候讲的。”好，塞斯说呢：“你说的流畅这个词根本不在我的文章或我所论述的论点当中啊。”所以各位，你们去想想看哈，赛斯这样一节课一节课讲，然后一节课可能讲了好几十分钟，但是赛斯讲过什么他自己却都记得。现在呢，发生的鸡同鸭讲了哈，罗所讲的那个内在感官不流畅，外在感官不流畅之类的，赛斯说我没有这样讲啊，那一定是你记错了哈。所以呢，这里呢，真就暂时停止他的口述的过程了。那他说，我很想再多说一点，这是罗说的哈，但我没有说，因为我发现呢，在同一个时间呢，边写边问问题是很难做笔记的。那我很怕我失去了对资料的跟随哈，所以我很不高兴，但是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哈。那赛斯说呢，我会说在内在感官的使用中哈。训练记忆力比你能想象的要更加的重要。他这里训练记忆力讲的是 discipline，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专心致志，怎么样用心啊。他的意思是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你就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啊。这跟流畅会有什么关系啊？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他说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加的必须要有纪律了。这也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如果以能量的角度在思考的话，比如说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你必须要非常专注啊。好像一些修行人啊，他们是非常专注在他们的意识的清晰度上面啊。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绝对不是说哦，我这个信念创造实相，我正面思考，然后好像我就学到了赛斯思想。不是的，内在感官的使用，我们是需要内在的集中，我们需要的是训练我们的专心度。好，也就是我专心在某个事情上，我专心在我的内在的感觉里面，我专心在跟随着我的能量在脉动，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内在感官的使用跟纪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赛斯说，确实有时候我们关注于内在的实相，暂时需要减少对外在的关注。好，那我们减少对外在的关注，并不是我们失去的关注，而是我们还是维持一个清晰的焦点。这有时会产生晃所的外在，好，就是我们是专心在内在嘛，所以外在是比较放松，但是内在的集中是需要信念的，而且内在集中是需要专心致志的。这很可能让所讲的内在跟外在感官同时应用的时候，这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为什么赛斯会在这个词句上会那么惊讶？因为他觉得说，内在感官或外在感官不流畅，但其实不是啊，是这内在感官，你要去跟内在感官配合，能够了解到内在感官的状态的时候，是你把外在感官要放松嘛？你外在感官放松，但是你还是专心致志在内在的集中上面呢、啊？那这样怎么可能跟流畅跟不流畅有关呢？好，所以他说呢，这个你在使用的是内在跟外在感官的同时运作，好，这需要练习。好，所以他说我建议休息。那在此期间，我建议你去查一下你记下来的东西是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呢，真在这个地方呢，就解离如常，就没有再继续传授了。然后在跟赛斯的交流的期间， 真认为我用词应该是用流动而不是流畅。那对我来说，这两个词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相同的含义的。今天的课程一开始就提到能量的使用必须要内外合作，然后我们要学着去运用我们的能量，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能量，我们希望学着跟内在能量能够组织起来，好，然后跟随着我们的内在一起同步同行，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才会提到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好，因为那个东西不是同步同行。然后这个时候罗所提到的那个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不管哪一个的不流畅，当然会引起赛斯的一个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内外感官要一起运作嘛，你是把外在感官稍微放松一点，然后呢来使用内在的资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内在感官或外在感官不流畅的这个状态。罗这里说，我希望在休息的片刻时间之内能够找到有问题的这些资料，我很幸运的拿起记录的第二卷，而且很幸运的在简单的搜寻之后就找到了问题的地方。请参见第17节课，这里是34节嘛，差不多一半的。那真坐下来就把这一段话读了一遍，是真在读了，所以10:50口说就继续了。赛斯说，我们揭露了某人的部分错误，我亲爱的约瑟。那约瑟说，好了好了，我承认了，这是我的错了，这可能是我的错了。然后呢，赛斯说，这不是一次的扭曲，也就是他传资料不是传错了啦，是一个简单的误解，我相信是笔记的问题。那赛斯说，我当然没有说我刚才通过鲁伯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刚才是鲁伯在念那些资料嘛，这个错误是一个词，也就是不流畅，并且是内在的，外在感官不像内在那么流畅，不是这么个回事嘛，因为它是内外要一起合作，所以你外在感官要先放松，然后呢回到跟内在的同步嘛，所以不是流畅不流畅的问题。那出于某种原因，这个词既不能算误解，也不能算是颠倒换位，他说我不知道，但是呢外在感官处理石板的伪装石像当然不会像内在感官那么流畅啊，所以不是流畅不流畅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也不是外在感官不流畅，而是什么，而是如果你要去取得内在资讯的时候，你的外在感官要先放松，这个才是真正他想传递的信息嘛，所以这个可能会导致资料本身的错误解释。外在感官被训练为用非常有限的方式来解释资讯，所以因此不流畅，所以并不是外在感官不流畅，也不是内在感官不流畅，而是外在感官先放松了，然后去攫取内在资料。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白天的意识是先放下来了，我们是在梦中的意识，可是我们在梦中的意识当中却隐含了我们白天的意识的一部分，我们隐隐约约知道我们是在做梦。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物理时间，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理时间。像刚才一开头所说的白日梦，也就是这种状态嘛，你进入白日梦就等于你进入你的心理时间，你就已经跟现在的物理时间或者是钟表时间失去了联系了。你在白日梦里头，你已经忘了你自己的角色，你是回到了你思维的那个角色，而在白日梦里头的话，你会循着你的轨道，会找到你的可能性自己，对等的自己，或者是回到一个内在的状态，然后会在广阔的资料库里面去寻找你要的资料。那只是我刚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只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人生的重点或重心全部放在你的白日梦里面，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那么所以放下外在感官然后去使用内在感官，这个其实跟流畅是没有关系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比较强哪一个人比较弱，不是这种流畅不流畅的问题，而事实上只是一种应用的方式。所以他这里提到说， 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会导致资料本身的被错误的解释。其实赛斯一直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不是内在感官比较强还是外在感官比较强，不是这个问题。外在感官或外在自我有它的目的以及它的用途嘛，如果没有用途的话，它内在为什么要去创造一个外在的人格，然后让这个外在人格忘了内在的使用的能力，为什么不让它有就好？而事实上是因为这种方式，外在感官或外在的人格、外在的自我才能够去体验外在的人生啊，那因此会产生新的经验啊，所以这个跟流畅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赛斯很担心这样的一个资讯会造成别人的误解。那如果你在看这一节，其实你也要仔细看才知道他在描述的内容。好像他提到后来的话，他说外在感官被训练为用非常有限的方式来解释资讯，因此不流畅，所以你还是以为是外在感官是不流畅。我个人是觉得不是流畅不流畅的问题，是他要强调的。他说呢，赛斯说了，我希望这样就澄清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情况，一旦你意识到就要立刻告诉我或引起我的注意。罗回答他说，这是第一次啊，这是我在这个时刻唯一觉知到的一次。赛斯说，该错误可能是在鲁伯的那一边，但是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旦发现我就会立刻纠正。罗说呢，我会检查我的原始笔记，可能是我的错，不是真的错哈。那不管谁错了，反正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哈。甚至说你已经把这个错误的词记下来了，无论如何你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好，得到这种结果我是会很高兴的。所以其实赛斯是非常有同情心，而且是非常会鼓励人，就算错了他也可以利用错的机会跟他讲说，哦，你已经更正下来了，你表现非常的出色，我非常的高兴。罗说呢，这一行在不同的时间一直困扰着我，因为可能罗在记这个笔记的时候，他在念这一段，他可能也会觉得好像怪怪的这样的哈。他说，虽然这是真的，回顾我的第一个记录，当赛斯对内在感官提供了更广阔的能力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想知道它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少。意思是说呢，不要说罗了，我们也是一样嘛，就好像我们昨天上未知的实相，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了我的未知实相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查老师你所说的东西让我好像是越听越迷糊了，我也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个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啊，因为我是言之言味在讲赛斯所讲的东西啊，那我也是尽可能用我的理解来解释赛斯所描述的东西嘛。比如说他以能量的角度在提可能性场豁然的自己，好，或者是内在自己，或者是甚至只是在讲伪装实相啦，就单单这些东西我们又怎么能理解呢？我们很难理解吧。好，所以对我来讲的话，他很想知道赛斯所提供的这个内在感官啊，或更广阔的能力啊，他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它的准确性有多少。罗说，后来检查我原始所写的笔记，我发现我的确把这句话按记录的方式列印下来了，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查明错误的确切原因，但是至少现在是得到了纠正。好，赛斯说呢，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必要的资料了，那这将成为后续课程的基础，要特别仔细阅读我们内在感官想象经历的实例以及所包含的学习的含义，也就是今天所谈到的那个有关于能量的应用的这个部分啊，好，这些是我们以后在上课的基础。所以各位你去想嘛，如果早期课都不念的话，你后期课怎么会有基础呢？像这个讨论的内容啊，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去仔细思考的。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课程当基础的话，我们后面所接触到的资讯当然没有办法理解他在说的是什么嘛。罗就问他，你今天早上和下午拜访我们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罗喜欢 挖赛斯的资料，但是你会发现赛斯他也非常有警觉心。不过呢，在这里赛斯回答他说，哦，是你老婆在潜意识的阶层邀请了我。他说鲁伯在潜意识的阶层邀请了我，然后赛斯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你们在课程之前喝一杯红酒，虽然这不是绝对的必要。为什么要喝红酒？因为红酒对真来讲是有那种放松的作用，一旦能够放松的话，资料的接收会比较顺利一点。但是呢，其实对赛斯来讲，他并不喜欢喝红酒，他喜欢喝的是白兰地或威士忌，他比较喜欢喝烈一点的酒。不过他建议真在上课之前喝一杯红酒，应该也是叫罗啦。他说你们在课程之前，所以应该是两个人都建议他们喝红酒。然后呢，赛斯又说整集的疗法在很多方面是会帮助你们两个，并且帮助你们放松，所以喝酒啦，整集疗法啦。什么叫整集呢？就是按摩啦，就是推拿啦，就是美国这边很流行的，就是有很多店，我们这边的每个小镇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店，然后呢，他帮你类似像推拿，但是又叫整集，我想跟按摩是有关的啦。他是一个专业的生意啊，因为我们家的家人呢去整集过几次，所以我大概知道，我知道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整集店的，所以他这里建议他们去做一些整集，整集可以对他们的放松有帮助，然后喝红酒对他们也有帮助，所以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在放松。我说好啦，你曾经说过我们是你开始的第一节课，那你对其他人有没有进行过指导？这里罗又想去挖赛斯的资料，刚才已经一次了，这里又一次了。他说你有没有在帮助我们之前或之后有没有去帮助其他人啊？赛斯说没有，纯粹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传授课程，但是我更喜欢在一个时间来处理一个实例。赛斯说呢，我一直在试图保持这个简单的解释，因为一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误导，对他来讲都没有时间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对罗来讲，在罗的这段帮助他的时间，他不太会再去找别人了。但我想真跟罗如果过世之后就不一定了。罗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告诉我们的这些知识告诉大多数的人呢？赛斯回答他说，你要我告诉多少人啊？很少有人会利用他们这个相当有限制的有数量的伪装时间来面对这个问题。意思是说呢，我们的时间都要拿来做我们实务的工作嘛，你要上班，你要做事，你要煮菜，你的有限量的伪装时间你只会用来做有限量的学习。有多少人愿意放掉这些东西来纯粹学习赛斯资料，来传递赛斯资料呢？还有呢，他说这种工作即便是部分成功啦，或者是被涉及的人格所接受，也需要一套特殊的能力跟兴趣。换言之，就是你要传赛斯资料也必须要你有那个能力啦，有那个天赋，或者是你曾经在前世当中有灵异的经验，然后这个灵异经验在这一世当中仍然维持在你的人格里头，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启动，所以需要一套特殊的能力跟兴趣的。所以对上一层的人的话，他们要传递他们的信息，他是要找特殊能力跟兴趣的人。很多人格都很难保持约束跟平衡。约束的话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个 discipline， 就是对能量的纪律，就是能够专注在一个能量当中，然后能够移动那个能量，而且要保持平衡，不要不 balance， 只重视在另一边而没有重视在这一边。就是他的人格的内外的运作要保持平衡，内外感官都保持平衡嘛，所以 各位你去想想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写了半天，然后什么都好像没有真正发展出来，可是坐在菩提树下就突然间领悟了，因为他可能在那种阶段突然间保持了一个内外平衡，然后保持对能量的一种专注，所以呢后面的传导突然间进来了。好，我记得在他的前面的经书当中，他也曾经描述过他的那种出神状态啦，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不再多谈了。他说同时还有必要必须考虑到所包含的自由，也就是对意识有一个相对的自由啦。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受控制的实验，在某种情况下你们两个都允许你们自己一定的受控的自由，而不是其他的。这并不是容易的技巧，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这里所说的自由是说你愿意把你自己跟另外一个高灵做连结，而允许你自己的自由当中呢，有一部分是让他们去使用。那我们通常的人，我们很怕鬼上身嘛，或者是被护灵嘛。罗说可能吧，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数百年来就不能把如此大量的资料慢慢累积起来呢？意思是说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接受这么样的高妙的信息，那为什么别的地方都没有？那几千年来几万年来为什么这些资讯好像都没有散布在人世间？我想在读书会里面呢，这个问题也被问过很多次了，为什么只有赛斯资料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资料？为什么不是在以前被传过？其实赛斯的说法是说是有了，而且呢他们已经变成了几乎是面目全非的各种宗教跟教义，并且零星的散乱的扭曲的误导的出现在这里或那里。所以各位，我们的赛斯资料一出现之后，我们会不会也很容易变成一个教义或宗教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被误导扭曲散乱零星的在这里或在那里呢？因为我们会被穿上衣服啊。他这里提到说这些真理或这些实相的论述它是赤身而来的，没有穿衣服的，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他穿上衣服，最终的话他或许成为了非常荒谬的绘画，或者是成为具有盔甲的教条而结束。我觉得赛斯的资料最好也不要穿上太多的衣服，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说只有我说的才对，我说的才算是我在解赛斯资料是最好的。其实你要把这个潜力要还是要归回到每一个人去体验赛斯资料，不是说查老师讲的就对，或者是某某老师讲的才是对的，或者是只有赛斯资料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都会变成是穿上衣服了，自古以来，有不少的这种所谓的内在真理或者是内在知识在传递，可是呢你看，传到佛教，原始佛教跟后来的佛教的教义会差很多嘛。那佛陀所说的真正的教导到后来的话根本就变成一种非常有规则教义，穿上很多的衣服，比如说不能吃肉啦，其实不能吃肉是梁武帝开始的，中国才有这种，南传佛教是没有不吃肉的这种习惯的，没有的，那当然慈悲是要有啦，但是并没有说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没有这些规则的。然后呢佛教里头的话，尼姑有500多戒，然后和尚有300多戒，这些戒本身，就是一种误导扭曲散乱，而且是面目全非的教义，那因为呢被穿上了衣服，然后变成一个有盔甲的教义。那所以有的时候真理到后来是变成谋财的工具，或变成跟别的宗教的那种婚野，然后甚至变成打击对方，甚至于杀死对方都有可能，像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 百年宗教战争之类的，或到现在为止的基督教跟回教的冲突都是一直不断的。OK， 这里罗这么说，他说真暂停，然后手放在髋部，他用一个不容置疑幽默的方式瞪着我，甚至说你特定的意识和潜意识观点是足够流畅的，所以他们并不妨碍基本资料，或把它用来当教条主义的岩石在覆盖，以便难以让人家发现。所以为什么他要找真跟罗？因为这两个人是自由派的，而且没有教条的，所以他找到他们两个，然后又因为他们两个有这个能力嘛，所以他是选择他为优先。所以这里提到说，其实很多的教条都会被岩石覆盖。什么叫岩石？就是顽固如石头，叫岩石覆盖。罗说，在你对我们进行指导的时候，你们的层面的其他者正在注视观看吗？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一段在这里出现的。甚至说他们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需要的是那些没有任何特定宗教信仰的人。其实更简单的说，需要的是那些不在任何方面狂热的人格，这些人不是在某一方面的狂热分子。这包括呢就像宗教狂热分子会强制性的拒绝其他的资料一样，同样的也会拒绝转世之性的科学狂热分子。好，这一段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我前面有提过的，我们在这边的任何的发展，其实上面那一个阶层的人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没有秘密，他完全在观察着我们，而且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注视什么样的事态发展呢？就是注视着我们这边的人世间有没有那种很自由的人，很自由没有框架的人，而这些没有自由框架的人又不是狂热混子，不是那种各方面有狂热人格的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又没有特定的信仰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很有兴趣，他们在关注事情的发展，所以他们也想帮助我们这个实相的人。因为也不算帮助啦，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在这边的运行会比较顺利一点。所以适合传真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还有呢不具有任何狂热的人格的人，然后呢不会去强制其他的资料的人，也就是你可以接受所有的资讯。我个人在学这些赛事资料，基本上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啦，就是我接受所有的宗教信仰，我不会觉得我们的赛事资料是最好的，然后不会在任何方面是非常狂热的。如果说你很狂热，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要传赛事资料，我是个真理的承袭者，我就是在天子派的，我就是什么宗教的教主啦，其实这样的一个人格方式是比较是狂热的人格。那这个狂热人格的话，应该对上一个阶层来讲的话，比较难把他的真正的知性会放在他的手上去传递，因为一旦一个人狂热的话，他就不会有一个自由的心啦，然后他就会排斥其他的宗教啦，或者是对信息的接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自由啊。我在这里我只是在解释赛斯所讲的内容啦，他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关注事情的发展，上一阶层的不是他而已，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然后需要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自由自在的人，而且人格上是平稳的不狂热的人格，那不会去拒绝其他资讯的，那也不会去拒绝转世之性的，类似像那些科学的狂热分子，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科学也是一种宗教啦，也是一种狂热啦。那如果说你把赛斯当作是一种宗教的话，那绝对是狂热分子的。你觉得说，这是宗教，而且这个宗教比其他宗教更好，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就已经不符合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内容了，因为他们要的不是在各方面的一种狂热人格，他们也不会去强制任何其他资讯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 赛斯说，同时这些人格还有保持一定的信念，并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所需要的这些人格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再加上他们一定是平衡的、聪明的，至少在我的目标上是这样的，平衡跟聪明的这样的事实哈。所以说我不会随便想找一个容器，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赛斯或者是在上一层的人格，他们多在关注怎么样去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哈，不狂热啦，而且呢自己这个人格呢还必须要随时保持一个信念啊，而且有敏锐的洞察力啊，然后呢自己要必须要是聪明的，而且内外在是平衡的。那这样的人齁不是那么容易找啦齁。我相信像道瑞知道他们在找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 Elna 齁。所以对上面的人来讲，他们也会珍惜这样的人。所以赛斯说，我不是要随便找一个容器。什么叫容器呢？我们就是容器嘛，我们在容纳很多的信息跟观念。这个容器的概念呢，在道瑞资料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容器，我们在装我们的信息。所以这里赛斯说呢，我想在一个层面上的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你们之间能够实现于我给予你们，而我也能够从你们的身上获取，也就是实现那个给予跟获取的两方面的互动的关系了。那这个时候罗就问他说，那么这样讲的话，所有的宗教都是扭曲的吗？罗问这个问题，赛斯简直乐坏了。所以赛斯就问他说，这个是一个绝佳的问题，你到底想了多久才想到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是多长的时间才会冒出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赛斯是蛮高兴的。那罗就在说呢，他说在不同的时间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好，那赛斯的回答是哈，所有的宗教都是扭曲的。刚才已经说过了，宗教必然有狂热嘛，好，宗教必然有界限，宗教既然会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而认为别人不是嘛，这些东西都限制了一个真理的流动嘛。因为真理在流动或者是信息在流动的话，一定是要保持全然的自由。所以赛斯说，就此而言，你们的科学也有很多是扭曲的，意思是你们的科学也是狂热的啦，你们科学也是只有在一种状况之下嘛，你必须要在科学的定义之下才叫科学啊，那在科学的定义之外就不叫科学啊。所以那么科学所看不见的，或者是说我们的感官所论述不到的地方呢，那就不是，那这样不是狂热吗？这样不是太执着吗？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现实中这两者的充其量只是近似子而已啦。好，不管是科学也好，是宗教也好，都相当的扭曲，而且是充其量是近似的。所以宗教一直是很多的众多偏见和残忍爆发的原因，我刚提过了嘛，所有的宗教都想排斥别的宗教，认为说我这个宗教才是对的，别的宗教都是不对的。当然佛教比较没有这种特质啦，可是基本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门户之见嘛。那我们赛斯的话，我们说我们是赛斯家族，但是单单这个赛斯家族这四个字，你已经限定了你自己的发展了。所有的人都是赛斯家族，好，所有的资料在流动都没有任何的限制，不是说你学赛斯跟我是同一门的、同一派的，我们是同一卦的，我们是同一族类的人，为什么你不把所有的现象都当作是能量流动的现象呢？像南木沙所说的，我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一阵风的意思是什么？我吹到哪里就是哪里，我感受到的什么实相都是我的能量在感受的部分。所以因此你不会认为说我们就是什么家族，你把自己已经限定成类似像宗教的那个界限了。但我不是反对啦，我只是在讲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说宗教一直都是有偏见的。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战争呢，包括911在美国的事件，那多少还是跟宗教有关啦，当然跟利益跟政治是有关的啦，可是跟宗教有关的部分是比较大的。现在的世界的大部分的冲突回教的冲突啦，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啦，佛教的冲突啦， 整个种族的冲突都是一种门户之见嘛。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广岛的原子弹哈，并不是天主教圣特蕾莎修女淋雨下来的玫瑰花所引起的，这个是在讽刺哈。特蕾莎修女是我们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敬仰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洗澡淋下来的那个玫瑰花哈，不会引起这个广岛的原子弹。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用科学的这个偏差偏见跟宗教是一样的扭曲的哈。他用这个例子来讽刺，所以塞斯这个人是一方面很幽默，而且他的文学修养或者他的那种文字的美哈，都可以说是顶尖的。他说广岛的原子弹不是天主教德瑞莎修女淋浴下来的玫瑰花所引起来的，那个原子弹像不像淋浴下来的那个玫瑰花？这是一种形容词啦哈。在科学与宗教的扭曲中哈，一直就是真正的灾难啊。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去探讨这一点，如果科学还没有成熟成为宗教的话哈，它也正倾向于变成另外一种宗教哈。这就是他刚才讲的那个德瑞莎修女啊，那个核子弹的那个问题哈。所以任何狂热都是真正的邪恶、片面跟限制，并且会导致令人担心的关注点的收缩啊，这是爆炸性的啊，并且是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对赛斯资料，我们觉得说我赛斯资料才是唯一的真理哈。那如果他这种不断的演化下去的话，他仍然会变成一种类似像赛斯教啊，那赛斯教有赛斯的教主，那这个赛斯教赛斯教主都会变成狂热，而这个狂热是真正的邪恶，真正的邪恶是片面的，是限制性的，而且会导致令人担心的关注点的收缩。关注点的收缩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焦点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个真理的传递者，或者是我们是真理的传播者，所谓的说话者，好，那么因此我们对连自己对自己的能量的关注都会出现偏差的现象，更不要说你要去帮助任何其他人。赛斯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旧世界根本就不是在人世间的你们凡人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上面的一个整体的动量的问题嘛。好，根本就不是每一个个人你有一个责任要去救世界，而你真正有责任的是你自己啊，这就是赛斯一直在强调的问题。所以任何的狂热都是真正的邪恶，任何的狂热都是片面的，任何的狂热都是限制性的，而且会导致令人担心的关注点的收缩。你只关心在你现在这个现象里头，但是问题是这个真的很难耶。像个人思想本质到最后的结尾，它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不要稍微把你自己的这个感受放在一切的上面，什么老师教师好，不要再去崇拜任何人了好，甚至你要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去操纵自己的能量的状态，而不是到外面去攫取资料了，因为那个东西跟你内在的信息都不会相符合的啊。甚至说对此我以后还有很多话要说哈。罗问他，在你们的层面其他人如何看待这个进程，甚至说其他人只不过是像我自己一样的看待这个进程哈。罗问他说他们有没有想过提供这样的课程呢？赛斯说以自己的方式提供过，所以不是只有赛斯在传赛斯资料而已，而是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提供同样的课程。那罗就问他说他们怎么做哈。赛斯说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不想比我想说的说更多的东西，所以赛斯不想提了。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提供他们自己的课程。 所以现在的通灵资料啦，或者是通灵管道啦，可以说呢，百家争鸣，万花齐放哈，有太多的资讯不断在提供出来哈。那内容我想应该是大同小异吧，可能适合不同的人去接触它。我们真的也不要认为说，哎呀，人家的资料比较不好，或人家的资料比较好。你在写什么哈？你就专心写那个资料就好了啊。那我觉得不要去批判别人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现在连赛斯都不太想提嘛，所以罗问他说，他们在提供这样的课程，他们怎么提供？赛斯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提供啊。那他们怎么做？那赛斯说他们怎么做？我不想跟你讲啊，好，我不想说的比我想说的更多啊。所以这个时候罗就知趣了，说我知道啦，好。其实呢，罗一直在后面的这些问题当中不断想挖赛斯那边的立场，那边的状况啊。我想应该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对赛斯还没有说百分之百的信任吧，我猜啦，我是这样在想啊。所以赛斯说，当你试图向我扔鸡蛋的时候呢，你使我觉得很快乐啊。我知道你在跟我扔鸡蛋，你想要挖我的东西，你想要试图用一些东西来取得你想要的资料哈。不过呢，这是课程的结尾，但我不想抓你的尾巴啊，他不想接他的疮疤啦。不过这个地方赛斯就想离开了，想要酸了哈。他说呢，一如既往，我很不愿意离开你们啊。然后罗就开始要挖他的，那你离开我们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去干什么啊？然后赛斯说，你又来了，你又想挖我了，你想跟我丢鸡蛋了吗？他说在某一方面，某一种方式上，我总是一直在我所在的地方，这样可以的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然后罗就提到另外一个事情，他说真今天给美国精神病研究协会寄了一封信。所以说我知道，这正是我说的是一种持续的体验，我很高兴你们在联系别人，但是不要急躁也不要气馁。然后呢，罗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今晚试图让证人来上课，赛斯回答他说呢，你的隔壁邻居可能蛮适合的。甚至说呢，对见证人而言，鲁伯个人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哈。这期间呢，我确实建议过一个见证人，今天晚上是他的选择。甚至说，也是你的选择，也是在这里当然是重要的，但以鲁伯对立的人可能会打搅他，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他的选择是更适当的。也就是说呢，赛斯是有建议他去找一个见证人，那可能赛斯也有内心里面的人选，但是呢，他说呢，鲁伯今天的见证人啊是他的选择。为什么需要是尊重他的选择，或者是耶稣的选择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跟鲁伯的想法是对立的话，好，或者是有可能会影响到鲁伯的话，就不会是适当的选择了。所以呢，他这里提到说，作为一个实验或作为一个短暂的课程，在今天午睡期间，我会试图跟鲁伯接触，所以他会透过午睡期间，再继续跟这个真继续联络这样。而现在呢，晚安，我亲爱的，你令我心里痒痒的，我一直特别期待着我们星期一的课程。罗说呢，好吧，但是你并没有像我们那样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甚至说准确，这里就互相道晚安哈。我上面的话是一个直接的闪现，虽然赛斯同意，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所以课程是在11点35分结束。那真每次口授期间是同样的解离状态，他说他不觉知周围，但以前是知道的，这一次是不知道的哈。他说这不可怕，因为他知道他能随时选择恢复过来，所以在传这一段资料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知道赛斯说些什么话，但是以前是知道的。好，那这一节呢结束了，我们就把第34节的部分结束了。 虽然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我本来是想今天应该可以上到第35节，那看起来的话，目前再继续下去的话就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就把第35节的内容留给下个礼拜。那在下个礼拜也会谈到那个白日梦的那个部分，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个部分，那算是重复，不过我先把前面的内容引到这里来，是因为有朋友在问我白日梦方面的问题，那我拿这个部分来做回答。好，那今天是 Memorial Day， 那祝各位有一个快乐的 Memorial 的假期。当然这是指美国啦，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台湾或中国大陆都要上课哈，或是上班，那就没有假期了哈。不过一样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了，谢谢大家。